弟兄姐妹们平安，真的感谢主，每次来都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神的教会。上一次我来西川桥教会，路边都是有积雪的。过了一个月，现在真的是春天了。我觉得在东京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里有四季，我们的神在掌管一切。让你有盼望。东京说冷的时候真冷，下雪可以下得很大，但是呢，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不管雪有多么大，路有多么滑，再过一个月，樱花就会开了。生活在这样有四季，还有很多美景可以看的地方，其实更能够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透过这些美景，透过神的创造去认识那位神，认识他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他又是那么那么美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去郊外旅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灯光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天上的繁星。亚伯拉罕当年看那个星星，我们在东京的人很难体会到那种感动，但是你到了长野这种农村的地方，没有光污染的地方，看天上的星星，你都会觉得你被那种美、那种壮阔能把你压倒一样的感觉。这么美的天，这么美的山海，还有这些四季的变化，都在诉说神的荣耀，都在诉说神的全能，他在控制这一切。有这样一位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无论多么黑暗，多么寒冷，我们知道都会有盼望在那里。今天我们还是学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语。第六章当中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经历了个大起大落。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似乎非常非常的炫酷，5000个男人拖家带口，人山人海的跟随他，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用5个饼2条小鱼就把他们全部喂满，而且大大的有余，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但是呢，同样是第六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特别是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会看到他的事工又会有一个过山车一样的大落。我们说，对于人软弱的信心、软弱的生命，往往会构成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也有机会相信福音，我们有机会，甚至我们有意愿愿意来到主的教会，这不是因为你，这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你可以有今天，神都定下了。我今天来的时候听车上的收音机在说，东京3月18号樱花就会开，现在的樱花树看着好像死了一样，但是呢，过一个星期，至多2个星期，我们知道又会有多么灿烂的美景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也要死了，教会要黄了，但是神都知道这一切，这是他的大能，这是他的预定，他的拣选在决定这一切。这是主耶稣今天其实要教导我们的内容。当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就不会为那树枝一会儿开花一会儿又枯干，我们的心情就不会随着它一起一伏，因为有神在这里。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救，都是神的预定，都是在神的手中。今天的经文也警惕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今天经文中有一句话，就是他门徒中多有退去， 汉语这里翻译的不太好，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给我们这种印象，留下来的也不少。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实际上是他门徒的绝大多数跑掉了。我们自以为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会不会也像那些退去的人？我们经历过圣灵的恩膏，享受过主恩的光照，尝过救恩的滋味，我们有没有可能像他们一样跌倒，甚至远离教会呢？今天的经文其实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在神的大能的手中，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完全的责任。今天教会的教导很对你的口味，今天你觉得你亲眼看到了神的大能，明天可能风水变了，明天26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热，过两天呢还会冷，春天就是这样子，今天还很火热呢，明天寒流来了。当寒流来的时候，你还能坚持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吗？你会不会也像那些所谓门徒一样退去了，远离他呢？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他的门徒多有退去，其实是他的门徒像海啸一般退去了，留下了12个人，甚至这12个人当中，主耶稣基督的话是什么？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这里头还有一个还要背叛他，要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稳固的。我在耶稣基督的身边，我是教会的主要同工，负责教会的财务，我是使徒，那我的灵命那不稳稳的了？你也有可能叛主。这是主今天的经文特别的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得救在神的大能，但是那些自以为跟耶稣基督最亲近的人一样有可能跟随撒旦，远离这位神，远离永生的道路。所以希望彼得在今天经文当中所做的信仰的告白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告白。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愿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信仰告白。好，先给大家读一句之前的经文，6章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句话让所谓他的门徒，让犹太人大大的跌倒。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分享过，犹太人的神拣选了他们之后，为了让他们可以跟外邦人跟迦南人有分别，给他们制定了这个不可碰，那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摸的很严格的饮食律。这个饮食律里头有一个核心呢，是不可以吃血。然后呢，就是神特别的强调尸体的不洁性，摸了动物的尸体你都要不洁，而最不洁最不洁的是人的尸体。祭司的话，只有至亲的人他才可以去参加葬礼，大祭司的话甚至亲生父母他都不可以，因为神设立的这个律法呢，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尸体的不洁净。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尸体，是因为有死亡。死亡从哪里来的？因为罪而来的。所以说呢，都是因为罪污的原因，神强调以色列人的洁净，以及强调他们与外邦人的分别，因为外邦人有很多的恶俗。但是呢，这些礼与律慢慢的成为犹太人的一种身份性的象征，他们喜欢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条，慢慢的就变成了枷锁一样压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上一次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句极大的冒犯性的话。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过那样的经验？你一句话没说好，一下子就把人给得罪了。我们都有可能被某个人的某一句话一下子就冒犯了。主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呢，大大的冒犯了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包括很多他的门徒，这句话真的刺激到他们了。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们说这话甚难，一般的印象中这话说的不容易理解，这说了什么高深的理论，量子力学还是什么。这里其实他们强调的不是说这个话本身是难，他们强调的这话本身太狠。确实是，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四条腿除了桌子什么都吃的民族都是冒犯的，何况对于犹太人来说。所以说呢，不单单那些群众，甚至他的门徒也觉得他这话非常非常刺耳。他这个话是冒犯性的，他这个话是刺耳的，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这里强调的是谁？强调是哪个人？理解这句话不是用你的智能去理解，因为你的智能去理解这话其实不是太难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句话其实是直刺我们的生命。哪个人才有这样的生命，可以领受这样冒犯性的、革命性的教导？这是这里个最关键的问题。他这话得罪了太多的人，甚至包括他的门徒。主耶稣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他知道我们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是知道你想什么的。61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他们可能是在背后议论，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这个议论呢，不是什么好议论，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在背后议论某人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太会说他的好话，所以说经常也被人提醒，你们在背后不要议论人了，因为我们在背后很少一起夸某个人，经常是在一起八卦某个人，说的好话不多，好听的话更少。以色列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议论。摩西做了什么主张，给了什么教导，做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一回到自己家，把帐篷门一关，就开始干什么？议论。他们的议论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什么？发怨言。跟我们差不多。这里呢，是门徒在发怨言，他们在抱怨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让他们感到受冒犯了。主跟他们说得很狠，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我们有纸本圣经的，有很多后面会加一个小括号，告诉我们这里的厌弃实际上可能是跌倒的意思。犹太人特别怕跌倒，为什么呢？他们喜欢住山上，以色列人居住最多的两块地方，北国有个别名叫做以法莲山地，南国有一个别名叫什么？犹大山地。住山上，那个时候的路又差，大家爬过山吧？爬山的时候跌倒了，什么感觉呢？我看过一个极其悲惨的镜头，前几年日本的一个挺大的新闻，有人冬天最冷的时候爬富士山，爬登顶了。登顶了之后，一边在那里绕，一边用 YouTube 直播，就是在他直播的过程中，他跌倒，他脚下一滑。后来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已经不完整了。 富士山大约3700米，一旦你滑低了，可能到3000米以下2000多米的时候才能找到。在山上跌倒了是什么样的结局？一步失滑，你就没有命了。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如此的刺痛了这些犹太人，甚至大部分的听众都跌倒了。远离主耶稣基督就是跌倒，这个跌倒不是说我们走楼梯不小心跌倒一下子，最严重也就是个骨折吧，这个跌倒就是从富士山上掉下去，掉到哪里？五合目六合目？掉到哪里？掉入深渊。远离主耶稣基督就是跌倒，而且是掉入深渊。今天其实要发生这么样一个惨烈的事情，我们觉得那些人来了走了好像无所谓似的，但是今天会有大批人跌倒。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这句话是叫你们跌倒吗？62节，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可能让我们跌倒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已经第6章了，大家记住，这不是第一次，这也不是最后一次，以后还要有好多。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特别强调这个人群的分化。主耶稣基督行一个神迹，做一段教导，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群众都会发生什么分化？有的人听了，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他们会更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更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而另外呢，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神迹行在他的面前，甚至自己是领受神迹的人，也有可能跌倒远离他。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每一次跟随他的人都会少于远离他的人，远离他的人会占大多数，跟随他的人很少。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那些门徒，以后你们还会看到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这里谈到耶稣基督的高举高升。主耶稣基督的高举高升有两层的含义，有一个含义呢是后来他升天，回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门徒将会有机会亲眼看见他驾着云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但是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含义？十字架。跟十字架比起来，今天的这个事情还只能算是毛毛雨。今天不管如何，主耶稣基督还有一批死党留的，12个，虽然后来有一个人跑掉了，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都跑了。神击打牧者，羊群分散，有更大的骇人听闻的事情还在等着他们。他们要跟随的以色列的王，神差派过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如此的软弱无能，羞辱的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你这位神，你这位弥赛亚不好用啊！这是我们信心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你发现信神没用啊，散尽了家财，放弃了一切跟随他，因为我觉得他大潜力股，他就是1977年的苹果。后来发现他不是苹果，是黑莓。股价夭折烂了，公司都关门了。这个时候你什么心情？十字架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们看到这个人如此的软弱无能， 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有一些你在教会的经历，你的人生的经验，你信仰的体验，会让你觉得这位神很无能。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信仰，尤其是我们新教的信仰，特别强调唯独。你得救，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什么叫唯独信心啊？除了信心，你的行为一分钱都不算。什么叫唯独基督？神拣选你，拯救你，不是因为你一点的好处，只是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你所有的好处是因基督而来，你自己都要分。你说我就一分吧，我99分给耶稣基督，我自己留一分。你这个异端。要给耶稣多少？100%。我认识的人有因为这个教导跌倒，人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明明比他强点啊。但是圣经的教导是唯独基督，你没有一点好处，你的好处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这些教导会让人跌倒的。还有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除了他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得救，还有别的名吗？一个没有。这也会让很多人跌倒。 我家的亲戚，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就是不信基督，难道他就没有得救吗？他就要下地狱吗？你看佛教人多好啊！我们在缅甸建一所小学，人家在缅甸建100所小学，难道这些好人都要下地狱吗？好多人会因为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强调唯独基督而跌倒。教会历史上被逼迫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敬拜基督，而是因为只敬拜基督，唯独敬拜基督。这事儿会让很多人跌倒，你说怎么办？我们讲点好听的行不行？那些有可能让人跌倒的我们就不说好不好？你看耶稣基督现在这么多人跟你，有那么多真理你可以教，你教这个干嘛？吃我的血喝我的肉，何苦自讨无趣呢？但是神全备的旨意，你可以有避讳不讲的吗？不可以。耶稣基督知道这些人要走，也知道他们走的原因，但是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将来保罗也一样，保罗没有一样会避讳不讲的，好几次差点让犹太人打死，他不避讳神全备的旨意。这是我们在教会一样的，你不要因为怕得罪了你面前的这个人而不把真理交给他，你不要用讨好的方式让人到教会。这也是今天经文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人归根结底得救不得救是神的预定，是神的拣选，你切不可以用一些人的计谋，用一些花招，用一些诡计避讳很多。你讲的都是从圣经来的，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全是圣经的内容，但是你只讲一部分圣经，你只讲一部分的耶稣基督，你只讲一部分的神，你一样是在欺骗人。你要把主全备的旨意，圣经全面的教导，不可因为怕这些人逃跑你就不讲，你就不活。这不单单是口的事，有的时候你做的一些事也会让别人讨厌你，大家都这么做，就你不这么做。你说出去出差，一次会二次会，到三次会了，就剩我们几个人，这是跟社长拉关系最好的机会，你不去。大家都去神社，为我们公司 来年祈愿，就你不去，这个便宜大家都占，就你不占。不单单是话语，你的行为也可能会让很多人跌倒，让很多人讨厌你。但你要不要避讳呢？我们要有智慧，但是要知道，要看主耶稣今天在这里，他知道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他从不会在他的真理上有一分一毫的妥协，绝对不会只坚持 99% 的真理，他要坚持 100% 的真理。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该回答的时候不要避讳。我在母会带慕道班啊，每次都是给大家一个课程看，看完之后就问问题啊，啪啪啪啪问问题，什么问题都有，跑题的多，合题的少，总之会有一堆问题。有的时候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心里会有预感，他问这个问题，你如果实话实说的回答他的话，他很有可能下次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怎么办？绝对不要在真理上妥协。他如果是问的你那个问题，你就把全备的答案告诉他，他来不来是神的事，你忠心不忠心是你的事情，该警戒的时候要警戒。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不在乎这些人的眼光，不在乎这些今生的骄傲，他只要在这里忠心执行他父的旨意。其实挺交托的，你们留下不留下是天父的事。好，我们再看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里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也是针对这些犹太人这些门徒的问题给的一个一针见血的答案吧。我们读圣经会经常发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基督经常答非所问，经常人家问他东，他回答的是西。为什么呢？基督知道人心，你怎么不知道人心？人家问我们东，我们就回答人家东，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你猜，你可能猜错。耶稣基督看我们都是透明的，他知道我们问东的时候脑袋想西，所以他直接回答西。这件事啊，不要学他，他是神，他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你我们看跟这些人问题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但是这是那些人真正的生命的问题。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些人为什么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跟随耶稣基督来教会，为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今天还好，基本上可以吃饱饭，吃的好坏另说，吃饱吧，在日本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粮食吃啊，过去原来中国军阀混战，军阀混战的时候，各个军阀都到处要招兵买马，我们现在都觉得好蠢啊，你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打仗？要是什么正义的战争还可以琢磨琢磨，军阀混战呢、啊、你趟那个浑水干嘛呀？但是你看那些军阀，这个手里30万兵，那个手里40万兵，他的兵怎么来的？中国有句古话，当兵吃粮。在那个贫穷饥馑的年代，这个地方有口饭吃，这里跟天堂就差不多了。仅仅能够吃粮，你就可以有很多跟随者。听说日本很多那个游行示威的时候，好像去了300人500人，你不需要多花， 啊，来来来，我们现在不管什么名目啊，召集人去游行，参加者给一个饭盒，一两百人招到了，在日本今天就给一个便当，就会有人跟你去游行，什么意思他都不知道，他因为一个便当就愿意跟随你。主耶稣基督这时候跟随者人山人海，为什么？跟耶稣有粮吃，有饼还有鱼呢。所以主在这里说肉体是无益的，这里我们要小心一个灵魂肉体二元论，人的灵魂是好的，肉体是坏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你的灵魂也不好，你是全然堕落。主在这里强调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不是你的灵，你的灵还有我的灵，我们从前都是跟随撒旦的，我们的肉体无益，我们的灵也无益。这里神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为肉体的好处来这里装门徒，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现在肉体得饱足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今天吃的再饱，你明天还怎么呢？还饿。我们追求这些物质上的财富，这些金钱、汽车、粮食，甚至房子，我们把房子叫不动产，别吹了，它怎么可能不动啊？它要不动，你从哪儿买？好多日本人家庭有房子有地，但是乡下的，老爷子去世了，儿子要不要？不要，你那不动产都变成负资产了，孩子都不要，为你这个地交税不值得。地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真正的得到满足，所有你肉体所享受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你买一套新衣服，能高兴几回呀？姐妹们，弟兄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耗的东西不一样而已，你说都无底洞啊。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就反复他强调，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而不是你的肉体的那些满足。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些才是存到永恒的。山会摇动的，我们看大山以为这、好坚固啊，我们知道山每一天都在被风化，一地震呢就会摇动，再来一个火山爆发。现在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个上野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好有那个庞贝古城的展览，找时间看看，那是第一世纪的，公元79年吧，那时候彼得保罗才死了十几年，约翰还活着呢。那个时候的罗马什么样子，我们去看一看，再读新约你会有很多帮助的，是新约的背景。那个火山原来多高啊，维苏威火山跟富士山差不多的，那次爆发之后腰斩，只剩下1000多米高了。我们想想富士山某些一爆发一大半飞走了，山都会摇动的，大海有一天可能跑陆地上来了，今天的陆地明天可能就变成海洋了。但是主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是永不摇动的。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我觉得这里很清楚，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教导。我们呢有时候太把三位区别了，忘了他们一体。有很多教会呢是特别强调话语，有的教会天天圣灵圣灵圣灵，讲到好像都不用圣经似的，但是可以分开吗？我向你们所说话就是什么？就是灵，给我们生命的圣灵。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父子灵都在那里。神创造世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一起的工作，今天你我得救一样的。你为什么可以得救？我们得救都是神的主动。在创世以前没有太阳地球的时候，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父神拣选了你。我们得救可不可以没有基督，没有圣子？耶稣基督就是一切。如果你没有基督，难听的话我们不说了，我怕你们也今天跌倒了。我们得救可不可以没有圣灵？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今天是圣灵施行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这颗石头的心可以破碎。你难道没想过你可以听福音是一个神迹吗？就我这么坚硬的人，我这么骄傲的人，你怎么说两句能把我说服了啊？从来都是我说服别人的，好不好？我小时候不会蒸馒头，到现在也没蒸过，但是我姐会蒸馒头是我教的，因为我看说明书我就能看懂，她就看不懂，我就告诉你按照这个步骤做做做，你就能蒸出馒头。哎，成功了，我很会说的。但是得救是什么？是降服。你降服在这位神的大能之下，是要你放弃自己。我们多骄傲啊！你别以为你谦卑，反以为自己谦卑的人比我还骄傲。这都是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圣灵的能力。圣灵破碎了我们的实心，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是从听来的。听什么？听基督的话语。可不可没有话语？不可能。可不可以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话，你是什么？聋子。你听啥呢？我们得救都是神仙在我们心里做工。拉萨路出来，这里谁先做工啊？圣灵在做工。为什么？拉萨路那时候死了，你出来，这个电风扇能自己出来吗？你得先让他能听。所以说神对我们的呼召都是神的灵在那里做工，让你先活过来，活了之后你才可以什么？听见，听见之后你才可以相信。所以人都是先重生后相信，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不详细讨论，又怕有些人跌倒。我们都是神的灵先让我们重生，我们才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原来的一群枯骨，如今借着神的灵的大能，借着神话语的大能，基督话语的大能，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呢？65节他说，我对你们说过，是他反复说过的话，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不是神自己的恩赐，神自己的礼物，我们没有人会信基督。人是有自由的，神创造人就给了人这个自由，特别是选择的自由。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犯罪，他也有自由选择不犯罪。亚当选择了什么？犯罪。亚当之后的人也有自由，但那个自由是亏损。我们没有了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我们 出了伊甸园之后没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除非神来找我们，神来抓住我们，神来引导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才可以相信，我们才可以重生，我们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么好的天出去溜达溜达不香吗？坐在这里多难受啊，你为什么愿意付这个代价？是基督感动了你，是父神的恩赐。所以说他在这里强调这个，我们人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是，遇到这些强调神的拣选、强调神恩赐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恶用、滥用。滥用到什么目的呢？偷懒。既然是神的拣选，那我还传什么福音啊？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些的教导，都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软弱，我们的灵命动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磐石可以依靠，而不是为了给我们偷懒用的。这个在这里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好，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他的事工大起大落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可以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父神的手中，这样的话他就不会一时摇摆，就丧失了自己的信心。我们西三桥还很兴旺了，有一些小教会的牧者，只有二三十个人那种小教会的牧者，有个很大很大的搅扰是什么？人数啊，20个人教会，有一天2个人没来，弟兄姐妹，那就减少了10%啊！一下子就能看到，哎，这两个座位怎么空了？今天稍微人数多一点，高兴的不得了；明天稍微人数少一点，心情就跌的不得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教导，就是让我们知道磐石在哪里，方向在哪里，主权在哪里。这样子，我们教会一时的上上下下，甚至我们个人的灵命的一时的摇摆，都不会让我们失掉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这是他在这里给我们的意思，也是他在这里要兼顾他的门徒。他的这些门徒现在就剩下12个人，这12个人是所谓的12使徒，他们是教会的领袖，福音要从他们的手中传到万国，传到地极。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来要为主殉道，将来都会经历到他的事工的大起大落，他们都会享受到那种被万人尊崇的那种，那是今生的骄傲啊！你在那里一站，底下有几千人听，那些演唱的明星，你听他们做回忆，那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诱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然后呢，也都会经历过一转眼，所有人都背叛了他。保罗有过多大的荣耀？保罗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跑那儿了，那个跑那儿了，他们都跑了，就剩下谁谁谁还留着陪我。连保罗他都要经历这样子，我们说这种事工的起伏必然会引导我们生命的起伏，我们会为着这些一喜一忧。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父神在这里，没有神的恩赐没有人能到这里。今天不管是下雪刮风，你知道明天会不一样，你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对四季没有那么大的焦虑呢？因为我们的经验让我们知道四季必然会发生，而我们基督徒知道是因为神在哪里，他应许的诺亚会让地球这么运行，让四季这么变化，24节气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比钟表还准。钟表是按照节气对的，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怎么叫这个钟表？最终是靠这些节气，靠这个天体。你看卖表的，为多要你点钱，都会打一个什么天文台认证，是不是？钟表是靠天文，靠这些节气来认证的。这些节气为什么这么准？因为神在那里控制它。 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夏天再热我们知道他会冷，冬天再冷我们知道他会再热，我们就不会被一时的起伏而蒙蔽。我们再读最后几句经文，66节，从此他的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位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不要为我们肉体眼目的一时的情欲，为了今生短暂而逝的荣耀和骄傲而丧失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像这些门徒多有退去，甚至剩下的12个人当中还有一个是魔鬼，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实。我想起保罗后来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直接就说，你们当中将来要出异端带领人叛主，你们当中就是在座的人当中，今天很可能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将来也会有远离神的人。主早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小的，这个门是窄的，得救的是少数，但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人数之中，知道他拣选了我，知道他的恩赐，知道他话语的大能，知道他是永恒的，而不再为我们眼前一时的殷勤动摇到我们对神的信心。甚至有一天我们觉得神好像那么无能的时候，要记住，这可能是对你的试炼，你一定要胜过，坚忍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差遣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一切，他创造了世界，他治理的世界，他拣选了我们，他呼召了我们，也是我们的主在带领我们，他在坚固我们，扶持我们，走在他的十字架的义路上。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